师兄们好啊，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严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今天该讲第45问了。45问，我想在师父出国前与几位同修来拜见您，聆听教诲，可否？答：一切无助，潇洒自在是大神用，佛法精华全聚于此，此外有说皆是魔说，不见云门大师说，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必再徒劳往返，浪费精神，还是在家安养吧。啊，你看问要去看圆严老人，老人说一切无助，潇洒自在就是大神用，就是没必要再徒劳往返，浪费精神啊，密在汝边，都在你这一边呢。师兄们对这个问题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聊一聊的啊，就可以打出来。这个问题，那个慧空师您先给聊两句呗。
啊，过去佛呢就是有一次回到他的精舍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莲花什么莲花菩萨什么什么菩萨的这个女的尼斯，她呢就是变现神通，想抢个第一见佛呢嘛，不是？结果见到了，那佛说啊，他你这个没有见到真佛，就是见的是我的像，真正见我的就是像我记得好像是迦叶吧。说他在那打坐一动不动，那见才是真正见我的，这一个道理。老人呢说的也就是你来见你好好在家修，那个跟见我他也没啥分别，你修好了就见到我了，你修不好见我的形象也是不起多少作用的啊，他就是破你指向的。就是老人可能潜意识是在说这个事儿。
对，你特别举那个例子，我觉得是的。这些问师父想去见师父的，聆听教诲的，还希望离他近一点，面见师父，能够聆听教诲，他觉得这样受益更大。就是说在相上见，这师兄弟嘛，他肯定这些师父的弟子嘛，他肯定想呢，我见一面就比看书那离得近，是吧？就是师父能够直接加持我什么，他有这种想法。就像你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觉得还挺好的，是这样子。不一定你面见我的时候，见我的舍身之相的时候，离我越近，加持力越大，那这都是众生分别之想。啊，分别之念，我们看师父已经给他指出来了，第一句就告诉他了，一切无助。那大家想想，怎么样能够一切无助？那就是真心呐，所以说是潇洒自在是大神用，一切无助。为啥一切无助啊？那我们平常咋那么多助啊？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处处有助，对吧？声色那个名利各种欲望哪儿不住啊？每天都在住，时时刻刻在住。
对啊，如果不住，咱们就没离开过圆圆老人，圆圆老人也没离开过咱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我们。只要我们不住，每时每刻也跟他的心是连着的。老人在历代祖师把这些心中心法阐释的非常清楚，修正的方法又有理论的指导，只要我们听话，听老师的话，踏踏实实的修，如法的去修，那就是见师父，那就是见老师啊。老人可能还是不让我们直向，
就除了这一件事儿，对吧？为什么一切无助啊？大家都没有想，本来就没有东西啊，本来就是空无所住，本来就是不可得，没有东西可得，你有什么助啊？在你那儿肯定有可得呀，比如说我有名，我有利，我有欲望，我有那个觉受等等，你有你的东西，有我，有法，有你。比佛的东西多多了，所以你有助，在祖师那儿无助， 一下子给你点到位，还是说从一开始接人的时候他都是从那个无相这样去接引你，但是你不气，不气那就那就没办法，你就逐渐修正自见嘛。啊，看，此外有说皆是魔说，你不是听教诲吗？告诉你了，此外有说皆是魔说，你在无助之外有个有助的东西，有相的东西，那你这说呀就是魔说。就跟你说，你不是不回归实那个实相，那你就不从这个根本上用功，你都是就是有说，那就是魔说。所以佛和祖师那儿没有东西，没有可得的东西，没有东西，没有有助的东西，所以一求助。后面还有一句话呢，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想一想，看一看。我们从来都觉得有见有闻，你那个有见有闻都不是真见真闻，真见无见，真闻无闻。所以你看，即此见闻非见闻，我们说那个见是真见无见，无所见。为啥？空无所住呀，不可得呀。啊，真闻无闻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有一个闻，你闻见了，比如说你听上师开示，你闻到的一个道理，闻到听到他的声音，那你这都是有落处。就是说后边又紧接着就说，无余声色可成君，我这儿没东西啊，没有声色，对不对？没有这个你听到的这个声，还有这个色相，对吧？我没有东西呈现给你，告诉你了，这才是真见真闻。这个地方这一句话又跟你说到最根本处，还是在根本上接引你。你闻到了吗？错了。你见到了吗？错了。你如果有闻有见，那就是能说。师父说，我这儿你看，无余声色可成就，我没有东西给你啊，你来了你徒劳往返，还是浪费精力。你要是说想来听听我说的这个声音，见见我这个人，你还是在家该养吧，少耗费你的心神。你看跟你说的多清楚，但是谁又能在这儿会意呢？是吧？没有东西，没有，我们明明听到的是那师父的声音，那个语言顺着我的耳朵就传入我的心里了。你那个师父那四个像啊，一米八高啊，那个魁梧之相，还有那个祥和，哎，这个你要是会意这个东西，这个那就你就错会了，哎，这不是根本，就这意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什么有啥问题吗？嗯，没有吧，谢金霞。
啊，现在目前没有。两位老师啊，给我们诠释的非常的好。佛在《金刚经》里也说过嘛，若以音声求我，以色。哎呀，那句话怎么说的？当时我记得挺
玄
行
道，
不能见如来啊。
对，不能
见如来。对，和上师和云门大师说的这个，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都是同出一辙的。嗯，就是只要我们就是说好好的用功，然后能够保任，然后关照，能够就是说与我们的法身相应，实际上我们也就是可以实时的见到那个上师了。但是呢，我有一个小体会啊，我是也不一定正确，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思念上师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上师的一段视频，然后听一听。哎呀，我就感觉我们的上师老人啊就在面前，就是给我讲法啊，那种感觉也是，我感觉也是挺欣慰的。46问，不动心脑子是否会迟钝？答，不会的，脑子反应反而快。不动心不是说不起心，不起心用，而是不执着假象，为他所转而已。我们知道一切事项都是假的，不动心什么事情来了，一来马上就反应，更灵敏了。妄想多了反而会迟钝。我们做事情要善运正念，否则怎么做事？ 但做事时心不住相，随缘应付，没有杂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有人有疑问，就是说我们要成天就不动心了，对什么都不动心了，脑子会不会迟钝？然后严老人啊解答的也非常清楚啊，反而不会那个慢，反而会快。这个好像也比较简单。那个慧公师，您先给聊两句，然后魏老师有补充的再补充。
我认为这个也不简单，因为啥不简单呢？比如说咱们打坐，它是可以调理身体的。你越是定下来，反而身体也能调理。你当你用真心的时候，不用妄心，那犹如在调理阶段，他头脑怎么能会痴呆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头脑是一个器官，是个物质。就是说这个器官呢，如果你天天是真心，那这个器官它还好呢，它比你那个用它的时候还要好。你像买一个器物，那你经常用当然不会上锈，但是你如果跟新的一样，你就压根就一直在维护它，不用它，那它也会更好，它就不会破损。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脑子会得什么老年痴呆，根本不会的。咱们这个真心应用起来，那就是有时候也会用到脑子，他用脑子是用脑子，用在那个脑子，他是用的是个工具，他不是你这个妄想用跟那个真心用，他是不一码事的。真心用就是在使唤这个工具，用这个工具，但是妄想用呢，工具是主人，他累得更狠，也不一定说不得老年痴呆。
他咋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师兄弟不知道有没有不动心，就是不起心动念，不对景生心的时候，脑子会不会迟钝？我们师兄弟没有，你看他们咱这个师兄弟里边没有问题，对这个地方不怀疑，知道这个学佛是一开智慧的，这里边就有一点区别，就是那个地方不起心用，而不是不执着假象啊，不是说不起心用，而是不执着假象。所以说不动心指的是什么呀？不执着假象，不欲自己自设障碍，就是执着像我们一样的名利心，还有生死之念，那么就是从不间断的这么执着，有我之身，有我之心，有我这个心念啊，有我所。那你肯定的时候用的时候，因为你会产生私心啊，私心杂念啊，会有名利之心啊，有这些东西啊，贪嗔痴啊，有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贪嗔痴？这些就是你执着这个假象为真啊，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你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你自然不动心啊，不动心不代表他不起心动念呀，不是一回事啊。照样起心动念的这个用，但是他不执着呀，不执着。也就是说你让你会的真心真能无助，你有念就是无念。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遇事反应更快了，做事过做得更圆满了，更好了。心里边更对这一切事啊，前后的那个什么呀，他你心里边做事的时候更清晰了啊。它不会影响你任何，就比如说你行善，那必得善报啊，你做了行恶必得恶报，它必定的，你心里边非常清楚啊，你善能应用的话，那你看为你这个人这一辈子你的生存呢也好，我们就不说解脱道，为你自身的生存，它也少了好多障碍。他怎么会影响呢？就说你不动心，就是说没有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啊，不动这个心思，不执着了，所以你肯定是你那个脑子呀，你做事啊反应更快，做得更好，就是这个道理。说我们现在信不急啊，总认为我起了那个念，我动那个心思，欲我有利，或者是说欲事上有利，那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啊。 你要存一丝，存有思念，存有欲望啊，那这个夹杂着这些妄想，嗯，只会影响你自己的那个生活质量，还有你，你要是说修解脱道，那更影响你那个什么，尽快的能够恢复正量啊，还是这回事儿。所以就是你切莫信自己是对的，而是按照祖师开示，按照佛说的啊。
嗯，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了。47问，我有时会用经书上看到的知识来评判自己的情况，这对吗？答，是有用的，可以将自己的言行与经书上的道理对照，检查自己有什么不对。寺院里早晚课的作用，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明白怎么修行。送晚课是对照经文检查自己这一天的行为做得对不对，早课是提醒自己这一天的行为需按经文所说去做啊。这有人就是问啊，我们在经书上看到的知识来对照自己，这样对吗？老人说是有用的啊，白天提醒自己，早课提醒自己，晚课检查自己，这个好像也比较简单。慧空师在寺院里，慧空师您先聊聊，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老人说的是对的，这早晚课呢，就犹如劳师，你在这个早晚课里面，他就提醒你，时时提醒你入佛道，就不打妄想。把凡夫的行为转化成就是修行，他每一句话都是在提醒你，就像警钟一样一直在响。说到底，你如果能够契入这个早晚课，那也是一段真正的修行。你不契入不行，好像背咒语就是背咒语，念经就是念经，常赞就是常赞。你没有就你真正达到心里没事儿那也行啊。如果是你没达到那种情况下，你还那犹如老师在提醒你回来回来，心不要跑，心系一处，他起这个作用的，真是。你修行中他也是这样，读经他也是提，你如果读金刚经，你就跟金刚经契合。每一句你能够契合，那也是修行，确实是啊。魏老师您说。
我没啥说的，这都说得很清楚了，不说了，不说。
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48问，大集经里说末法时代罕一得道，这个得道是指什么？答，解决分段生死，断思惑，正无生，超轮回而常住。末法时代众生障重慧浅，恶习深厚，很难做到啊。这个就是问什么是得道，老人说就是解决这个分段生死，断思惑，正无生。这个魏老师给讲讲吧。
末法时代，我看到这儿很那什么，心里边很那什么，很沉重，对吧？这个末法时代汉医得道，就是说得道的人呀很少。而人家这个师兄就问，大集经里说的末法时代汉医得道，这个得道是指什么？这个我们师兄弟肯定都知道了，是我们凡是修心中心的人都是为自己，为这个大愿而来，是吧？自利利他，自度度己，是吧？就是这样，也就是上师说那个解决分段生死，我至少我能保得我自己，这个就是我能够彻透真心啊，然后那解决分段生死嘛。分段生死它里边还有那个对境生心啊，还有这一部分内容，就是你明白根本了，遇事还做不得主，你这时候就要时时保认保自己的根本，能所不利，不忘本来，不忘是根本，然后能够做到那个对境不生心，断你的 思惑啊，然后持证无声，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像我们现代人为啥前面大寂静说嗨，末法时代汉译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根性蝼蔑，而且不禁蝼蔑是什么？因我们多知多失，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学了无数，比别人多知道很多那个佛法的那佛学的那个道理，以为懂得了这个道理，我通得通达的这个道理，我就是证得无生了。你看上师说的，你看解决分段生死，那你首先要明心见性啊，然后才能守的根本，还不走着断思惑，这才能谈得上正道无生的。你正得无生，实正道，你不是说我说了说那些道理，我们谁都知道，是不是？那些道理我们很多读两本书的，他都能说出一堆道理来。可是这样的人不经过修正，没有把这个了生死真正的当成一个事儿，发愿、修行、信谢、行政。如果他不经过这几个阶段的话，他虽然懂了一堆道理，但是一遇事儿的时候仍然是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甚至就是说他肯定会怀疑佛说的。佛说的这个没用，你看我哪儿不会啊，我哪儿都会，我为什么在事儿上我遇事儿我就不行了呢？是不是？我那个心乱极了，我恐惧极了，是吧？那你就是说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一步一步实证到正道无生。如果能够正无生，超轮回而常住，那个这个真心它从来都不会走着的，它是恒常不变的呀。你要如果说老是在相上打圈，理是理，事是事，那你肯定就会那个遇事慌乱。所以你看我师父还说，你看末法时代众生障重会前，恶习深厚，很难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事儿，不能小看我们懂得了一好像是以为自己懂了一些道理，拿了一堆道理堆砌在自己在放在自己心里边，以为这就是证得无生了，那你错了，是不是？还是要那谁，还是说我们要切切实实的用功，哎，如果是真是彻头真心，本来就无声，他怎么会又随着这个妄想那个什么呢？跑来跑去了，咋可能呢？这就是说明我们还是要还明白，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修心中心，能够顿断，能够能所伤亡。这一刻突然那个觉醒是无声现前，自性现前，可是我们只是见了见呀，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见同于诸佛，还没有证道呢，只是个因地佛，你终于心底里边承担了这个本来如是了啊，你但是你没有证道啊，还没有证道啊，后边事儿还多的呢。所以你看分段生死，断思或证无生，还是这样。所以我们万不可就是说读了一两句知识，或者读了一两遍那个师傅的开示，就以为我证道了，放野马了，那你到真正事儿来了你还是不行。哎，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知道啊，知道。信息行政不可缺少，看这些道理不管用啊，对对对，道理你那个道理也不是真正的真理，也就是再说一遍，就是说你那个道理它不是真智，不是你自己真正的智慧，要弃入当下，弃入死死不走着，死死不迷惑，哎，这才行。
好，我们进行下一个49问，怎样理解无念为宗？答： 无是无一切，妄念分别，念是念真如觉性，念真如即念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念念在本位上，保护它，时时刻刻见性，这是真用功。我们用功是灵活的，巧妙的很，不是死板的。这个问题，慧空师您先给解读一下吧，一会儿再由魏老师补充。
啊，这个老人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咱这个心，你不打妄想，一直不打妄想，就是说不被境界牵走。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在本位上，那这个才算是有力量。不然的话，咱们只在口头上也是不行的。所以修行还是要进入实实在在的，就是像刚才魏老师说呢，脚踏实地的去行，去保持在你，就是说你悟了，你也得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才算。你在世上这么多事儿，一千车都跑了，不是说做事的时候，就是说能够使你跑，而是你的心愿意跑。如果能够在本位上，他也不爱做事儿。你做事儿，如果你心不动，你做事儿也不耽误做的，那不都是妙用是吧？老人都说的可清楚。关于这方面呢，我看还是魏老师说的好，我解释不清楚，让魏老师说吧。
好的，魏老师给我们再详细的解读一下。
我们看这个地方，一说无念，我们可能认为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是我们的误区。无念是说有念而不住，这也是无念。哎，这你看，无是无一切妄念分别，无是指的什么？无一切妄知、妄想、执着，没有这个东西。哎，就把你自己认为真实的东西都打掉，通通的打掉，没有妄想分别，没有妄念分别。哎，念是念真如觉性，如啊，没有不起这个妄知的时候，它就是真如觉性。哎，我们不执着的时候，它就是这个你首先得知道，光这个明白这个，从字面上说肯定不行啊。可我们要打坐吧，我们要用功吧，我们要观照吧，是吧？真正的师德本来，你要知道，你要能够师德别人本来契入，然后你才能知道真正的无念是啥。哎，你现在肯定你都是用我自己的师心，就是认识的是师心去揣摩的。哎，你总是和这个根本它有差距，它有这个有不同啊，肯定不同啊。念真如即念本性，那就是你嘛，就是你自己嘛啊！就你时时在本位上，那就是你本性现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念念在本位上保护它，就是说我们不要执着任何一个东西为我正得了，那你就上当了。比如说我执着虚空那个样就是我的本性，你又立了个这东西。比如说我又执着空无未究竟，你又弄了个空无，是不是？你又天天哎呀空无空无，你住在这个空无上，本来就没有空无这个东西。你的心呐，要想灵妙无比，必须不可得，没有东西可得。你只要有个东西，你认为它是哎呦差不多就是这个，那你就坏了，你就上当了。我们也不是保一个明明利利清净的那个境界，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打着打着是吧？我们四兄弟打着打着，终于是有一个化空的那个境界。这个时候明明利利，你也知道那个时候一念不生，也知道认这个清净境界为根本， 你又住在境界上了，也不是，告诉你也不是。你这会儿你又如果认了个清净的这个明明利利的，哎呀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就是有大欢喜在，是吧？告诉你，你落在了这个光影里了，迷了，你又认为你又是个有所得，认为这个明明利利才是，如果这个明明利利或者你不打坐了他不现钱了，你就又糊涂了。你认为你还得打坐，还得挣到这儿，还得让他常常的这个样子，不可能啊。啊，告诉你平常心思，啊，若是到这儿，你若是认了，你比如说我身心世界化空，我有一个空相，我有一个明明利利，这个时候你不要迷头认影啊，不要认这个光影啊，啊，告诉你自己更进一步不可得，这样子才是真用功啊。这样说你糊涂了，我这个也不是，我还让这个也不可得，你不可得，你这个心正是一念不生的我分明，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哎，你不可得又住进去了，不可得也不可得，话一就像你没有学佛一样，把你后边那个影子都化掉，那才是真正的一念不生啊。这个地方你确确实实要搞得清楚才行了，如果否则的话你肯定是，哎呀，我保个东西，我保个这个空，我保一个究竟，我保一个明明利利，我保一个那个清净景，我终于悟到了，终于见性了。好，你这后边又是概念，又落在概念里了，前面是境界，你又落在境界里，所以怎么样都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要猛着精彩啊，啊，所以我磨我们自己，磨的你认为得到的东西一股脑的给他那什么扔掉。这个时候为什么说那个用功要灵活呀，要巧妙啊，不能死板呀，死板就落进去了。一这个时候一境界现前，虽然是个好境界，或者是说那个从来没有的，比如说无念这个念，哎，或者说我一念不生，我体验到了，这个时候这都是失心啊，都是说你这个概念，都是你的概念和境界。这个时候你巧妙不巧妙，看你自己灵活不灵活，能不能放得下，哎，这个是这。直到最后你终于有一天，哎呀，我原来捞了半天不捞了，应而无所住，这不正是无念现前吗？是不是正是一念不生吗？了了分明，正是这个时候。哎，这个地方我是说这个人呐，师兄弟用功用到这儿了，说这个有用，肯定是问责用功用到这个地方。你他是如果不到这个地方，你给他说也是，作为他来讲，他看到这段话对于他来讲也是个理论啊，怎样理解无念为功嘛，是吧？如果你要到这儿了猛着精彩，然后可能有你二者对，就是相对的时候可能能够起一点作用，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打掉啊。我们执着的这个习气太重了，坏的执着，现在好的好的好，你觉得这是好事，好的也执着，执着了好便有坏，所以你这个地方到了再说嘛，就是到了再说，我们现在就这么简单说一说。
好的啊，魏老师把这个无念为宗啊给我们解读的非常的详细透彻啊，非常好。那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下一个。五十问：处处要空，会不会落空？答：佛法所说的空，是说一切事物皆不可得，不是说无有事物也。所说真空妙有，空是空却执妄相的幻念，不是说不起妙用也。有由心得显，有而不有， 所以无可执着。有人口口声声说空，但却心心着有，不行。即使真能空住所有，不能显现大悲妙用，正是实住所无，落在空一边。这个说处处要空，会不会落空？老人给解释了一番。慧空师，您给解读一下这个吧，然后一会儿再让魏老师给解答。魏老师也是说的非常详细。
好。这老人说的也是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这个空，这种所谓的空，一般它的底蕴就是有，你有一个空，它必然有一个有。你觉得那是个空了，没有有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有个空。这都是它底蕴上是一个有，事实上你那个空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境界。那真空在经上说的也很清楚啊，不思议，不思议，不思议嘞！你既然不思议了，那就老人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你一念不生的时候，寥寥灵芝，那谁寥寥灵芝啊？既然一念不生，也没你了，也没你所对的这个法界了，也就是说没世界了。既没有你，又没有世界，那个寥寥灵芝是谁呀？他有个寥寥灵芝，原来你这个就是说不打坐之前，你没定的时候，没有达到一念不生的时候，你这觉知力你都有，你能看能听能知道，啥都知道。那现在你没身体了，谁知道，对不对？那个寥寥灵芝本来也是你啊，你认了认了那个知道性，那不就是与这个法界合一体了吗？那都是你的心了，你就会知道那些既没有耳朵也没有眼睛，你也看到你也听到了，那你跟这个物质啥关系啊？你不到那个物质里面的，深入在物质里面就不能感觉到。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又没有身体，那个它不是个东西了，它必然是一种感知，就是说你的灵性寥寥灵芝。这个寥寥灵芝它既不是物质，摸不着看不见的，那你又知道，你说那不就有一个心的影子吗？它就是心，就是说成有相的就是思想，它也摸不着也拿不出来，但是它又知道，那不就是寥寥灵芝性吗？首先得无我，有我是觉知不到的啊。我这么讲就是大概的讲，还让魏老师讲。阿弥陀佛，魏老师能讲。
他这个智慧华果，有个问题，智慧华果，你是修心中心的，你假如你是修心中心的，你修多少座呢？你现在就想断私货吗？没有说，他没有回答。灌顶了。还没有开始修吗？六字明，六字明。那你，我想了，你这个可能有点为时过早啊。你要现在就能断掉私货，那你挺那啥了。这个你首先你得知道你那个什么呀？你首先得把见货断了，能见其诸佛。你的见是佛见，知道什么是根本。你有了根本，你才能真正的去除这个习气，除这也就是说对境生心的这个私货啊。最简单的你现在可能不行，你只能说用对治，你可以对治，坐上心念文念佛嘛，念咒嘛，你不是念修六字明嘛，一切不离，只管念咒啊，坐下观照，观照就是你对境生心的时候断啊。或者不行，你就把那个咒语提起来，你胡思乱想了，那没有用的东西乱想，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咒语提起来，用它对峙一下，几次断尽，没有货的时候，你突然明白这个货是本来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断尽了。他是修六个名的， 你看后边这一点儿，我就问问大家，就是说即使真能空住所有，不能显现大悲妙用，这是为啥呀？都空住所有了，为什么还要显现大悲妙用？为什么空那个真能空住所有就不能显现大悲妙用？这咋回事啊？即使真能空住所有，这肯定是一半话了，哎，你不能显现大悲妙用。我们很多师兄弟都是这样啊，把念头啊，把那个什么都断光，是不是？把那恶行都断光，结果善行也不显现了，也不那个不起作用，以为住在那个空里边了嘛，是吧？空住所有，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
因为发心问题啊，魏老师。
发心我们都知道呀，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后边还有呢。正道体的时候后边还有呢，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为什么这个愿才算圆满呢？他空住所有，以为他就住在空里了吗？你看后面说了，实住所无，他就住在一个无里边，以为这个无才是真实的，好，落在空无一边里了啊！所以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什么显现大悲妙用，他觉得越空，他这种越空越好，哎，光嫌空的不彻底，有的是甚至远离这个人间人世间，远离这个社会繁杂的社会，他都。就是说到那个他认为最好用功的地方，比如说到深山里，到那个没人的地方，怎么样，他就是落在空屋里了，就是他这个知见有问题啊。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师兄弟肯定是总是这么想，哎呀，我那个要是把这些都断掉就好了，把我们的念头和这个那个什么呀，恶行什么恶念都断掉，把所有的念都断掉，他就会偏离了，就落在空无里了。这个一定要小心了，这不是我们师父说的处处要空，是说处处无住，这就是空。遇事上有事无事，我都是时时无住啊，他怎么会落到空里呢？不可能，这个知见它就是不一样。我们说的那个空是说这个一切事物本无，一切现象一切事项它本无自性啊，它是了不可得的呀，是说它的本性啊。
就是我看石家庄的孟师兄也互动了，说是因为觉得念头不好，山东的张师兄说是偏空了 啊师兄理解的都挺对。
这个念头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贪嗔痴现前的时候，也是我们自信的用。你还不知道这了，你吓死了！你以为这就离开你的那个什么本来了？你就离开你自信了？不是，好坏之念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都是，只不过我们执着了，
就是魏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就有点像《维摩诘经》上说的啊，贪嗔痴也是就是戒定慧啊，它都是个妙用，
都是我们的用，处处无助。对，我们要说的空是让你处处无助。为什么不住无助啊？它本来不可得呀，它没有一个实的东，这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啊，它本来的一切相，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他如此平等，你为什么要给他减得，要分别，要取舍呢？对吧？如果说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时时无助，处处无助。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变一切处，就是说不分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时间，都是执着。为什么呢？不知道它本来是空啊，本来是空啊，空不可得呀。如果说你突然发现，哎呀，这一切事物，这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源自于我们那个因缘所说，因缘所那个什么所成啊，这一下你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它本来源自它的本性是没有的，没有恒常不变那个东西啊。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这一切东西源自于那个因缘和合，才有了这些物。因缘散了，它这个物就没有了嘛。啊，就是说它是生生灭灭，它是个幻象嘛，你执着它干啥啊？就是这个道理。
好，妙音师兄说，魏老师和慧空师傅啊都讲得很明白，就不知道妙音师兄是哪个师兄哈，现在都是那个昵称。
嗯，行行，他反正肯定是新修新东新的嘛。哦
哦，
广
播
蔡永平啊，那我知道了。一个就是所有不能显现大悲妙用，你已经偏了，你老不起用，你以为那个空是你所希求的那个空，但是你那个路是错的，那个路头是错的，落在空边了，空的那一边了啊。好
啊，慧空师还互动了一下，出世不入世不明菩萨，离世也不能圆成啊。慧空师您聊两句呗。
哈哈，你聊还是这样，你这个着空，他是出世了，但是他不能圆果，不能成佛。佛不是死空死定，佛是有求必应的。他是非有求必应，就是应众生之缘，众生有缘，他入世就名菩萨。菩萨就是入世的佛，就是说，你像观世音呐、啊。像那个四大菩萨，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王，他们没有一个形象，他们只是在表法，就是表这个入世的法。你看文殊是七佛之师，那你能说他不成佛吗？他肯定是佛呀，七佛之师，就七佛相当于圆满，就是你要圆满首先要智慧，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嘛，不是？他这有智慧了，你在世间上就要应用这个智慧，智慧应用就是你做世间一切事，那飞机大炮它也是世间智，那个世间智也本身即是大智慧，你如果不住世间智，它也是大智慧，它也是整个这个要说它是八十天中的种子，那也是种子，但是你不住它本身也是佛的行为啊，佛入世他要做事情的，要为众生做事啊，众生都是佛的种子，都是佛的这个心啊，在佛这说都是佛的行为。你就是说离开世间，你要成佛，你就发现不了你维系佛，你比如说你开悟了，但是你不在世间，利用世间人的这各种不同的众生、不同的这种心性，你发现不了你的缺点。发现了以后，你立马觉破它，那就是有圆满一样的这么圆满。你观世间没有众生了，你真正世间一切事不是事，一切众生不是众生。都是佛了，这个时候才能成就。所以那个世间呢，它是要入的，你不入就像这个果子一样，果树一样，根扎在土壤里，那土壤比如说是佛性啊，那它得有身有果呀，你不长果，那个世间一立了世间，哪还有佛呀？没世间没佛了。那佛你想知道佛，那就得有事啊，没有事你怎么会有佛嘞？所以那个立不了事，也就是说立不了菩萨行啊。这个咱们这个做了空，你就不做这些事了，你心不动了，也就是说跟石头是一样的，它不能起妙用，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你说世间都修成石头，谁来度众生啊？虽然说众生，你有众生相不能成就，但是这个作为这个入世来说，它是有众生，是有人需要度的，所以 要发大慈悲心，这个就是大慈悲心。在世上度众生，也是度你自己的这个不圆满，这就是大慈悲。他做了慈悲，没做慈悲相，度了众生不做众生相，这就是大慈悲。我说的可能还有漏洞，让魏老师再补充吧。阿弥陀佛。
我们鉴定一下，就是说看似要成佛还是要成菩萨。
慧通师刚才说的是让我们要出来做事。
是
我们是
菩萨是入世。我说菩萨是入世啊，入世就是说不能做空嘛，不能做空要做菩萨。佛入世了就是菩萨。不做事时就是法身佛。这都是名相，这为了能够听明白啊，就是离开世间，这不是说一世求菩提犹如求兔诀六祖说的，确实是这样的。那入世做事就是菩萨，你如果做了空，没有菩萨，实际也就没有事。假如说都不入世，都做了空呢，那世间估计连草也不长了，都是石头，一片石头。魏老师能补充？我说不圆满。
不用不用，就是说不用我们说，就看佛，就看圆圆老人说，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处处要空，会不会落空？看佛法所说的空，是一切事物皆不可得，不是说以无有事物所说的真空妙有。佛所说的空，是一切事物皆不可得。这一句话就给你道出来，相即性，性即相。不是说有事物或者无事物，这个是说这个大同教义，佛之见就是真空妙有，这是佛的正见之见啊。这个你不要认为还有一个什么出世入世，是说凡一切事物都是我自心的显现，都是我自心的用啊，都是了不可得。这些事事物它的本身就是了不可得，也就是说这一切事事物物它本质就是无生。就无生无，那自然无灭，那自然是不生不灭，不是我们众生认为的有一个出世间，有一个出世间，有一个入世，不是。这菩萨可能会有这样大乘的那个大心凡夫，他等等这个修行人，他可能会这么想。如果说我们要站在佛的，就是我们要是说佛见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这一切事事物物，它本质就是无生。它就是真空妙有嘛，相就是性，性就是相。这才是根本。所以圆寂老人说，你空住所有不能显大悲妙用，你就是这个知见就不对，连菩萨的知见都不对。菩萨的知见是什么？就是出门菩萨他是悟到了当体即空，大菩萨他都知道和佛等同，他都知道真空妙有，这个显然没有那个出世之入世这一说，这个东西两边都没有了，两样东西都没有了，正是我们彰显大悲妙用啊！它同时它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正好，我们也不落空，我们也不落有啊，也不住有啊。就这个，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就是说，上师的第一句话就说了，是告诉你。佛之见，佛之用，佛之滴滴的教义就告诉你是真空妙有，是本质具足的。这个地方你要搞清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不清楚，听懂了。哦，对对对，人容易啊，容易是那个，哦，是那个师父听懂了，就说其他人也一样啊，都是我们都一样，我们学佛就要具佛之见。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就是说有菩萨呀，有声闻缘觉呀，那你就这个见它不彻， 他不测，他总是有事儿，对吧？六度万恒，总这什么样？我那个远离世界，苦行修行，打坐用功，哎呀，那个截断妄想，怎么的等等，这一切肯定都不是佛见啊，都是现在我们要认识到这儿，应该认识到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为什么？这个相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它本来就是空的，它这个空是说的这个，这才叫真空，真空本具足妙有，哎，它本来就能够彰显大悲妙用。它就是这回事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凡夫总是认为，哎，实有，比如说我入世实有一个入世，出世也实有一个，实际上你说哪有这个？这不是说我们人自心分别自己认为的吗？是不是？这样，我这个有用吗？有用，方便度化那个不能入得大乘，或者说不能入的声闻乘，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意思对机而私欲方便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们处处要空，你就要跟上师说的，你要会得这个四物，一切四十物本不可得，哎，它本来就是真空妙有，哎，本具一切妙用，它就是这样的。它这样还再提一个什么空不空啊？他怎么会落空啊？啊，他不可能。这个王梦里，我们所见的佛菩萨出世入世，是往昔愿力所成的吗？谁的往昔愿力啊？你还是佛菩萨？所有的佛菩萨应世都是应你众生之缘而现的，而显现的。就本来就是这个大悲妙音，就是这么就是这样显现，根本就不用刻意去做什么。你做什么呀？我不知道你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前面回答你的那一句，我还不知道你听懂了吗？出世入世住世，它都是应缘而现的。
王师兄，你可以打字回应一下。
前面的懂了，后面什么意思我还不懂，根本就不用刻意去做什么。你说谁的？你说你自己了？你必须要刻意做什么？比如说打坐，你必须的。你现在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具有佛见，但是你这个啊，随时就迷惑进去了，不是不可能一成不变，恒常不变，你不可能，哎，还要用功。你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佛见的时候，你能够信入，你才到信这儿，信谢啊，你能理解佛说的话了。行正你还要行正，你要正道。我们前到那个哪儿48不是说了吗？你能吗？不能吧，不能。哎，你觉得哎呀，佛说的能，佛说的能是佛说的啊，后边这个你不能说你不刻意去做点啥，你不行，你要一门深入的去行去，心学行正啊，他不行，这样子肯定不行，我们都不行，我们都在这样行着，但是我们这个佛见也不能糊涂啊，我们自己不能糊涂，我们不能拿着那个菩萨出门菩萨的剑当成佛剑，我们也不能拿成凡夫的剑，声闻缘觉的剑当成佛剑，这个不行，你一开始都要高左眼，你要知道佛见要清楚。
刚才那个智慧华果师兄啊，您可以把你的姓名打出来。他灌顶了修六字灵的那个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打成一片是见思或其断后的境界吗？
哎呦，那你现在就是想的是吧？打成一片是见思或打成一片，哪还有这个见思或呢？其断后的境界吗？打成一片不是什么境界，没有这个境界的事儿，不是这。它本来就是一片，你误解了吧？你有了那个见思二或，它就误解了，它本来就是一片呢，本来都是圆成的。不是你打成的，它本来就是一片，本来就是圆成的啊！ 你既然有这么宏大的目标，你一定要好好用功啊！你灌了顶以后，有机缘了就开始修那个新中心啦、啊。嗯，你灌过顶了，嗯，王梦里他知道了，嗯。
王梦里后面有目标了啊，就认真打坐关照了。
那是。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到这儿，我们进行下一个。51问，有人念弥陀心咒1000座后又去念阿弥陀佛，这样可以吗？答，弥陀心咒就是阿弥陀佛，心咒是佛菩萨的心力，力量大，7遍咒相当于1000遍佛号，当然也应该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因为除了深入阿弥陀佛的法界心体外，更要显现弥陀的慈悲愿海，救度方便，使自利利他的功德能圆满成就。所以心咒乃佛的心体妙能，佛名是佛悲愿外显，内外一致，体用不二，方能圆成净土的势力功德。这个问题有关净土的，慧空师您先给聊聊吧。
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咒，阿弥陀心咒是吧，跟念佛这个心咒的力量要大些，那咒是佛心，咒是总词，就是说一些佛法一些法都在这个咒里含摄着了，当你吃咒的时候，就咱们吃这个比如说咱打坐的心中心咒，你吃咒的时候整个吃清楚，耳朵听清，这个时候心就不打妄想，那不打妄想就与佛心相契啊，所以它是总词，吃咒是挺好的，念佛也是一样，念佛你要能够每一句都是真心去念，那也就是与佛相，念弥陀经呢，他不是说念那个什么，一念乃至十念，能往生吗？不是，那每一念你念，只要是真心，字字都是真心去念，不打妄想，与佛心它是相契的，能够往生，都是直心念。你要是打着妄想念，当然它就不好。这里面我也对这个念佛了解的不是太多，你让魏老师讲讲吧。
你说的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啊，他哪儿？这里边我看到师父元音老人呐、搭的这个，一个说是这个7遍的那个阿弥陀佛心咒，顶念1000遍的佛号的这个力量。啊，就这一点就是慧空师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念咒的这个咒力是佛菩萨的心力，他这个力量比你自己念这个佛号啊，就是比这个力量大啊，就是这个意思。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还有吗？我看除了深入阿弥陀佛的法界心体外，这个慧空师说到了，就是念佛的时候与佛心相应，更要显现弥陀的慈悲愿海，救度方便，使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成就。哎呀，你看元音老人说念佛，念着念怎么念，说的这个作用大，然后还告诉你，告诉你能够赢除了深入阿弥陀佛的法界心体外，就是说你念佛也好念咒也好，能够跟佛心跟这个法界心体相融合，就是到了这个法，到了这个什么呀，到了这个佛的敌地处的时候，你自然会就更要显现弥陀的慈悲愿海，救度方便。你自然他就有大悲心升起了啊，他本来就是那个空悲双运嘛，你念佛念到这个空心，那个一法不利的时候，他悲心自然流露，自然的就有这救度方便嘛，是不是？ 此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成就，所以心咒乃佛的心体妙能。佛号是佛悲愿外显，这个地方说的意思是什么呀？心咒乃佛的心体妙能，就是说佛心化现的心咒，就是这个咒语，就是佛菩萨心里化现出来的这个密语心咒。佛心即佛的心体，佛就是佛的指的佛的心体啊，佛之心体，佛之心体这个微妙之能，就是说这个你上边有了可以证得空力，空就是你的本体啊，然后又显了妙用，它这个就是心咒，是就是心咒，那个你念了，你吃了这个心咒，然后显示了这个本体具有的妙能。佛号是佛愿，佛悲愿外显，就是从心那个你念那个心咒，它就从自你那个很快就能够和这个佛的心体那个什么相契了嘛，就能证到这个根本了，就是说的意思能证到根本了，证到这个体以后，它自然显现的这个妙能，这就是心咒乃佛的心体妙能。佛名是佛悲愿外显，一样啊，称他的名号也是一样啊。虽然说这个佛这个心咒是佛自心化现的心咒嘛，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就是上师在这说是悲愿的外显，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内外一字体用不二，方能圆成净土的四理功德。这个你就很明显，我们也通过咒语也好，心这个念佛也好，可以证得离体，然后四境圆成，可以四显佛之心体妙能。它可以，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它本来就具足的这个那个真空妙有的妙用，它本来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它佛之心体，它本来就有的个微妙之能，就有这个作用，就有这个。这如果说没有后边那个微妙之能，没有这个心体妙能，那还算什么佛呀？那不就是住在那个空相里了吗？住在那个空里了吗？所以你看上师说了，现在内外一字体用不二，就是只要这么做，只要念咒或者是念佛，它就是能圆成净土的四理功德，有四有理，那个用四显理，正体显用，它不就是这样吗？它这个四理功德嘛，是吧？它就是这样，一个是说简单说，一个是说咒比念佛的力量大。第二个是你不管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它都可以证得你这个心体啊，都可以啊，都可以能所双亡啊，花开见佛呀，都能到这个程度，还有也都能起它这个微妙之那个微妙的之能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这样的，体用不二嘛。这就是对那个念佛的人说的，可能是，或者是你这个师兄念弥陀心咒了，跟念佛的，掺和起来一块儿去问上师了。有一个人有一个问题，那只有证到真心后，才能发出慈悲的愿力，自悲双运呐，空悲双运呐，你不知道，你不证到真心后，哪能发出来那叫大悲之心呢？是不是？那可能都是你的妄想，或者是别的，是有里边有，至少你这个就是说，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大的金矿，我们修正是把这个金矿里边那个矿石里边的沙子呀，那些杂质呀，给它清除干净， 然后这个时候才能显发金枝的光芒，对吧？它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证到真心后才能发出这个大悲愿力的这个，才能发出这个力量来，才能发出这个力量来。如果说你现在你没有证到，你那个还是一个一大堆矿石，矿石里边有沙子有杂质，你发出来那个愿力当然不是那个纯净的真心能够那个显发的那个妙用，大悲妙用啊，它肯定掺着东西的，就是不纯呗。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嘛，都不纯嘛，说着说着又走着了，对吧？说着说着又走着了，总是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是吧？所以你必须，你要首先要识得真心，然后还要证得果佛，还要证得真心，才能发出这。你证得真心，同时他那个悲愿，他那个悲心就显露了啊，他自然是这样子的，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千万不要误解，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学了两句道理就行了，那你就去了，你就错了。
魏老师把这个五十一问啊，这两层含义，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了。师兄们也没有问题了。那我们进行下一个五十二问：正道佛位还会迷失吗？答：不会的。佛经中形容它如出矿之金，不与泥沙矿石混在一块儿了。众生犹如在矿之金，不是没有金，但与沙石混在一起，所以迷于事物。修行断尽了无明，就是去尽了沙石的纯金，就不会再迷失了。啊，正道佛位。就不会迷失了。魏老师您来。
我也知道，我不知道后面有咱都不用说那一套了，这有啊，这上师说的很深啊。不知道啊，这个你看一目了然啊，那个师兄好了，你再看看是不是说的是一样，道理是一个样子啊。我们现在就是矿石，我们本性是具足是不错，但是我们也有泥沙也有杂质，我们的现在情况是这啊，要么说让我们真心出来做主呢，就是认识我们真心，让我们真心做主，时时做主，处处做主，这就是不迷了啊。
好的，看慧空师对这个问题您补充点什么吗？正道佛位还会迷失吗？您聊两句呗。
也没啥补充的了。正道佛位犹如睡梦中醒来的人，你再想去入那个梦里，你入不了了。你醒了，你看到了真相了，你一个见到真相不迷的人，你咋能还去装迷呢？就像那个平时咱们迷，比如说喝醉酒也好，或者迷了方向了，不知道太阳从东边出来，那你心里边老别扭，那东太阳它当然你也知道它该从东边出来，但是平常迷的时候咱就感觉到心里边就是别扭不带劲儿。但是一旦你哪一天迷过来了，你看到太阳，哦，它真正东边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再已经迷过来了，你再叫它当着从西边从南边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你已经知道了，见到了真的东西了。你跟那人一样，你不认识他，你见了他了，你认识他了，从背影都能认识他。你说再说不认得他，不可能了。佛
这个
最差的，差的多了。
这个例子很好。对。
对，我也觉得你说的很形象，都说乐了，不知。好，我说师兄们都那么发心帮助师兄，这好了是什么意思？你有大愿呀，每一个学佛字都是智者，都是有志气的这样的人，有宏伟的大愿，都是发了大愿呢。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能来信佛呢？你怎么来修法呢？ 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每一个人他都有，包括你修六字明，愿此生速开慈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果。你离开众生，你成不了佛了。所以他都有大愿在这支撑着，自然会帮。好。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下一个。53问，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呢？答，愿为一切事物成功之母，愿能成事，所以修行需发大愿，要成佛度众生，既不怕艰难困苦，勇猛精进，与任何挫折也不会退失初心。人如果没有愿，碰到困难就不肯修行了。我们心中心法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要发成佛的大愿，成佛必须靠众生，佛是福德智慧两足尊，没有大愿，不做度众生的事，福德从何而来？
哎呦，我都不知道这后面又跟刚才就不用问我了，你看看这个好了师兄，你看看我都没看到后边这个，正好是咱刚才说那个，不注意，发不出大愿，就是没有见真。哎呦，先有愿力，没有愿力支撑你怎么去见真心呢？你没有愿力就没有动力。就比如说我们四件事吧，我就在那坐着，我啥也不想，那你咋可能办成一件事呢？你一件事都干干不成啊！你想想，比如说我饿了，我要吃东西，我要去买，你肚子里真的咕咕叫，你不去，你没有这个想法，你不去付出行动，你没有想法，你没有付出行动，你也吃不上啊，对不对？道理是一样，世间任何一个大事小事都一样，这个学佛也是一样啊，肯定是有愿力。
广东的蔡师兄说，老师和师父帮助我们真是苦口婆心呐、献花，感恩魏老师和慧空师父。
不用，没有，不用这样，我们互相就是这么聊嘛。
还有4分钟，那个慧空师再给聊两句呗。
对，没问题了，也没啥聊的了。魏老师说的都很全面了，这个基本问题都解决了，今天也没出啥问题，很好。我说话不严密，老有漏洞，挡不挡？
都一样。
魏公是谦虚了。
你不知道，你这么一说呀，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不是咱一个人的问题，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这个人他就会见了这个，自生，不说分别吧，自起念，自生，自心生念，他就会有想法。说出来不是咱一个人的问题，是这么多人，他别人可能他也没想到，你这样说出来了，正好解决这些问题。
对，这个愿力啊，实际上咱举例子，就跟那个你发射导弹一样，那个愿力，那就是火药。你要没有火药的话，你就定了方向很准确，直线很正，但是你没有愿力去，它也跑不到，它根本就走不动。愿力是始终要有的，一直到底，它就支撑你行动了。你要到中间没愿力了，那跟没有火药了一样，它必然得落下来。愿力最重要，所以出发心，它继承那个原话叫啥了？出发心继承正觉，不是？
继承正觉。
你一发心，那在佛看来，发心跟成正觉，那就是他没这个时间概念，你发心了就是到了。咱们说发了心以后还要有个过程，那个过程在佛那儿没有，那是咱们的。所以他发心即成正觉，从这个根上说呢，那你发心从哪儿发出来的，也是真心那儿出来的，就是心念一动， 啊，就出来了啊，所以也是从根上发出来的。因此说那个佛他说一发心就是，那没有过程，嗯。我说的不圆满，可能还得魏老师去补充。
不过基本上大家认为是对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我原来也是你这么说，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后来随着这个时间，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就比如说，当你一个人出发心的时候，这一瞬。这个时候一定是和佛心相应的，那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没有妄想，没有那个执着心，他就是当下什么都放下了，什么是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出世间、入世间，这个世间和出世间他都放下了。发心那一刻的时候，为啥说出发心即成正见？那一瞬间是的，等同佛呀，等同。但是你不修行，你马上你自己都又不行了，走着了。可跟佛不一样，就像说的这个上面说这个，我们的石头那个矿石里边还有沙子，还有那个除了金，跟佛一样都有金子，但是我们里边还有沙石，还有杂质，最后还是出发心那一块，那一下子，我认为那时候他是没有，他应该是。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切切实实的认为是这样。佛圆寂老人也说，一秒钟的佛你是成的，你是做得的，你是可以，你是做过的。就是说他没有学佛的人，就圆寂老人也说过，没有学佛的人他这个时候他也是会有这样的机缘的。后来我们就学，我就记得那时候就说的多了，就是我们记得，我记得那时候去那个，那时候不信佛，就是到那个灵隐寺，那是作为旅游途中到灵隐寺三门外猛听一，就是听的一顿正一顿钟声，当下的时候那个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不信佛的时候都有这种机会，一点都不奇怪。就是说你那个当时你那个身心世界都没有了，一顿钟声就是听到钟声的时候已经是自信朗然现前，但你不知道啊。就是上师说的那个是过路客人，你连过路客人都不知道，你是懵懵懂懂的，你根本都啥都不知道。但是后边随着你学佛以后，你回忆起你以前都曾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过啊。只不过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是知道了，哎，就差这一点儿。好，就这样。
嗯，好的，已经到点儿了。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了。感恩慧空师的参与啊，感恩魏老师。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一晚上同一时间再会。